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使徒行传》十五章。好，我们一起来。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中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啊，这是七日的头一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来召见你的荣美，谢谢你这样丰盛的恩典，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主啊，因着他的这样的牺牲，我们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这样的大好的消息要传遍天下，主啊，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听到，我们才能心灵归正。主啊，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才能得救，这是我们所信的。从使徒到后来的大公教会，到后来的归正运动，我们都是一同的承受这样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牢牢的在这样的恩典上不得动摇。谢谢主，求你圣灵来这样的坚固我们，提醒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刚才问候你们平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觉得平安。我们在四天之前，我们美国本土遭遇了恐怖袭击，弟兄姐妹都听到啊，朋友们都听到，加州发生了严重的枪击啊，一对夫妻啊，夫妻啊，他们抛下6个月的大的孩子，大开杀戒，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样扫射，造成14人死亡，20多个人受伤。不久之前，法国巴黎遭受了更大规模的恐怖屠杀，造成130人死亡，368个人受伤。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平安地坐在会堂里，我们一同这样甜美聚集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平安。我看到最新的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把这个加州的枪击已经作为恐怖袭击。这个凶手当中的这个妻子，他向伊斯兰国首领宣誓效忠。然后这个巴黎的屠杀呢，就完全是伊斯兰国策划。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伊斯兰国到底要什么？这个伊斯兰国啊，这个简称就是 ISIS， 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实体。他们表面上有很虔诚的宗教信念，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他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严格实行伊斯兰法， 还有他的头目自称哈里发。我刚才提到这个加州这个恐怖袭击当中的这个妻子，这个凶手，他是向这个哈里发宣誓效忠。弟兄姐妹，我们读过一些历史，知道什么是哈里发。哈里发是主后七世纪阿拉伯帝国的这样一个称号，所以穆斯林他按照他们的教导就要向这个哈里发完全顺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刚才说这他有个很强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识形态里面，恐怖分子他们在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时候，他根本不觉得这是非常凶残而无人性的，反而他是认为他正在实践神圣崇高的信念，甚至为此献出生命，他都觉得这是很光荣的。有报道说在这个巴黎这个恐怖屠杀的时候，这些枪手们都说真主伟大。弟兄姐妹朋友们，我要提醒你们的是，这个意识形态很有魔力，大批欧洲年轻高学历的专业人士加入，甚至是工程师、医生，他使人失去正常的心智和基本的判断力。他们要恢复中世纪的野蛮，就像实行奴隶制、钉十字架、斩首。我们今天刚刚有主餐啊，主在十字架上，当年将近两千年之前为我们钉十字架。现在伊斯兰国在这个在那他们那个地方就是要钉十字架。我曾经看过报道，他们把宣教士、基督徒钉十字架。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的，他就是说这样一种很残忍、很卑劣的这样一种屠杀平民，他认为这在实践崇高和神圣的信念，甚至他不惜为此献身，他都觉得很光荣、很神圣。弟兄姐妹，你们想起了什么？其实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其实不是第一次，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实际上并不陌生，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其实还是记忆犹新的，历史不堪回首，以崇高的名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平常会想我们绝对不可能这样，但是弟兄姐妹，我要提醒的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伊斯兰国欧洲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会加入当中。这个加州恐怖袭击的丈夫，他出生在哪里？出生在芝加哥，跟我们只有四个小时的车程。他是美国人，我的意思说他是在生在这里的美国人，我还没有这么幸运生在美国。上个世纪几亿人卷入了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这样的伊斯兰国，甚至很多受过教育的、很聪明的、很能干的知识分子都卷入这个洪流。我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聪明能干的人会心甘情愿地加入这么邪恶的洪流？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朋友们，我们何以能够幸免？我们今天刚刚读了《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啊，我们查过圣经啊，这使徒行传都很熟了。十五章讲到一个什么事件？讲到耶路撒冷大会。我们看一下耶路撒冷大会当时的背景。耶路撒冷大会是因为当时在安提阿教会当中有犹太主义者教训，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设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争论，所以安提阿教会就派出代表团到母会耶路撒冷教会去向使徒和长老们交通。在耶路撒冷教会仍然有犹太主义者，他们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必须啊，必须就是说非此不可。我们后来就看到使徒和长老们他们有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啊，我们也知道结果，结果是会议听取了保罗和巴拿巴的正确意见，使徒彼得他有一个总结性的讲话。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保罗和巴拿巴，我们会说这个是不是太较真了呢？我上次讲到，我讲到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当年加拉太的教会也是受到犹太主义的搅扰，犹太主义者只是改变了其中一条，他们认为什么？信耶稣还不够，还要什么？还要遵守律法。我们华人会想，这不是挺好吗？有没有弟兄姐妹朋友们在这么想？这律法不是很完善吗？让人做这个，让做那个，这不是挺好的吗？很完美吗？是不是保罗他坚持己见，保罗顽固透顶啊？加拉太书记载，保罗他说：“我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真理这个词啊，我可以说很折磨我们中国人的，二十世纪折磨我们中国人啊。这个真理，如果有人说我真理在我手里，那不得了啊。但是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这个真理是一个翻译，英文怎么说？ Truth， yeah， 什么是 truth？ 真相，真实。什么是福音的真相？保罗说，我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要叫福音的真相还在我们圣徒的中间。我曾经听到过有一个说法，说加拉太书是保罗早期书信，说那个时候保罗生命不够成熟，容易冲动啊，容易发怒。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保罗记载到什么？当面抵挡彼得。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圣经？加拉太书虽然是保罗写的，但是它是圣经，就是圣灵的默示，圣经没有谬误，也不可能谬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了，不能解释这样解释圣经啊！圣经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没有错误的。保罗当时抵挡彼得，正是圣灵给他的这样的勇气。如果没有当面这样抵挡，如果没有保罗和巴拿巴大大的与犹太主义者这样的纷争辩论，我们今天是否还能存留福音的真相？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耶路撒冷大会最后维护了福音的真相。表面上犹太主义者只是在信耶稣之外加上一点遵守律法，但是我们中文说差之毫厘，什么失之千里。犹太主义真正的危险在哪里？犹太主义者真正的危险乃是他废掉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他真正的危险要导向人靠行为能够称义。我们人的本性啊，很喜欢靠行为称义的。你看，我自己可以通过努力赚得永恒，我还不很不错。所以除了基督信仰之外，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任何的意识形态，任何的宗教，没有一个例外落入靠行为称义的圈套。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我们华人的儒教就是儒家，没有一个例外靠行为称义。伊斯兰教把耶稣看作什么？看作先知。当然穆罕默德他自己称是什么神派来的最后先知，所以怎么样要听他的啊，在他身上有神最后的启示。所以他不把耶稣看作什么，看作救主，他不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只能落入靠行为得救的陷阱。我们儒家我们华人很清楚啊，怎么样通过道德修养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啊，我们人可以通过道德修养啊。所以我一再说，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道德修养啊，不是道德修养。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做好人好事，我们完全偏离了福音的真相。弟兄姐妹，我要敏感的一点说，我刚才已经提到二十世纪几亿人卷入了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意识形态。伊斯兰国其实并不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为什么共产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里面跟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在内在上是浑然相通。什么靠行为称义，我们不觉得，我们觉得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很麻烦，我们不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但是我们接受一个道德修养，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实现完美，哎 sounds good， 我们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文化的基因在上面。有人说人想做好不是挺好吗？但是问题是人能够做好吗？我们人从里而外都被罪污染了。保罗怎么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还有更严重的后果，弟兄姐妹请听我一句，还有更严重的后果。当我们人认为靠行为可以称义的时候，人会怎么样？不可避免的夸耀自己。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书当中曾经说，怎么样？免得有人自夸。当我们说我们人可以通过自己身的努力可以通向永恒的时候，你看我多伟大。当我说我多伟大的时候，什么样？别人很不行啊，有罪恶发生，这帮人都在犯错误，这帮人都在犯罪。弟兄姐妹看到没有？这个靠行为称义就会带来道德优越感，对别人有道德优越感，陷入藐视别人，陷入自我感觉越来越高尚，他人越来越污秽的这样一种错觉。这是一种错觉，其实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任何人更高尚。基督徒，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要小心。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主耶稣曾经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比喻，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他设了一个比喻，看到两个祷告两个人去店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弟兄姐妹知道法利赛人啊，严格遵守律法，靠行为称义，一个怎么样，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祷告说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接引，我也不向这个税吏。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我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比税吏好多了，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哇，这法利赛人做得不错啊，弟兄姐妹会想，我们好多时候我们都还做不到，我们一周禁食两次做到吗？我们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哇，这法利赛人做得都比我们好啊。但是主耶稣怎么说，神是不是喜悦他的祷告？不喜悦。哇，太有意思了，太奇妙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当我们靠行为称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倾向于藐视别人，藐视别人还不够，自我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任意剥夺他人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因为我是内心光明，犯罪这是别人，这帮人在犯罪，天降大任于斯我也，这帮人要抓起来，这帮人要什么，关学习班，这帮人要什么，关集中营，这帮人甚至要肉体消灭。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伊斯兰国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这样杀人的时候，他认为这样在成就，在实践他的崇高的信念。当然他一开始都会怎么样，都会道德教化一下，都会他们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强制给你洗脑。所以伊斯兰国的口号是什么？ Convert and what? 有没有人记得？ Death。 你要么改宗基督伊斯兰，要么怎么样，砍头，是吧？道德教化强制的意识形态不接受怎么样，那怎么样，图穷匕首现了。什么匕首现？屠刀就拿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靠行为称义有这样严重的后果。所以为什么保罗他为什么会这么较真，为什么他会勇敢地挺身而出，为这个大大的来辩论。其实啊，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出来，我们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里面有怎么样，有一个故事，人类当时什么要建造巴别塔，巴别塔什么怎么说啊，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个是我们人类最早的啊，以自己的行为来通向上帝、通向永恒的这样一个模本之一，建造巴别塔。巴别塔注定要失败，注定要失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捍卫福音的真相。正确的福音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不正确的教导滑向死亡线。我们中文一个词叫 doctrine， 就叫教义。我很奇怪，我很 surprise， 当然我不奇怪了，我现在不奇怪了，我以前很奇怪。教义这个词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喜欢？什么叫教义啊？教义就是 teaching 啊，就是教导啊。我们一听到教义就反感，我们一听到神学就头脑发胀。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应当吸取的教训。因为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不喜欢逻辑思维，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混沌 模糊啊，模糊的天人合一，模糊的把握整体。所以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们，神为什么使用了希腊文来写新约圣经？弟兄姐妹，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会使用希腊文？希腊，古希腊是什么？古希腊是什么？希腊古典哲学、逻辑学，亚里士多德。保罗是谁？保罗是大素人，在最严谨的法利赛教门下受教。弟兄姐妹注意，他同时还是什么？大素是当时希腊化最受到影响最厉害的城市之一。保罗同时深深地浸润了希腊哲学，所以你看保罗书信，保罗逻辑性很强的。我在昨天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廖婷就问我，那为什么十字军有东征呢？我说，你说的很好，我明天正要说十字军东征是罪恶。我以前早就讲过，十字军东征是什么？罗马天主教皇啊，这个发动的啊，鼓动的。所以我要提醒的，罗马天主教的救恩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罗马天主教是什么？半柏拉酒主义，他们所宣称，他们所做的弥撒是基督的真实献祭啊。我们今天我们主禅这个血啊，他们说经过这个神父主教祝福以后，真的变成了血，基督的血。我们说这是象征，他们说都真的变成这个血。所以他们说，当基督徒这样的举行参加弥撒的时候，上帝将义注入到我们人的里面，所以既是上帝的恩典，又是人的功德。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又是人的功德。我们刚才读到彼得怎么说，我们得救乃是什么？主耶稣的恩，完全是恩典。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单单凭着信心领受，没有我们人一点的努力在里面啊、哦，这个是福音的真相。所以罗马天主教背离了圣经，什么？他们没有持守住福音的真相，所以他们问题来了，所以他们会有十字军东征。他们以为杀异教徒，甚至杀跟他们信仰不同的基督徒，认为是非常崇高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人强调靠行为称义，什么时候人又要自相践踏、自相残杀了？什么时候我们人仰望定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才会有保持基本的尊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个福音跟你我遥远吗？亲爱的朋友，不遥远。我们都生活在社会里面，对不对？我们都向人与人有基本的尊重、基本的信任，对不对？当我们如果靠行为称义的时候，我们不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啊？保罗在加拉太书怎么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这样的自由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学习来风好榜样、道德修养，我们才有自由。没有自由，因为什么？因为千万双眼睛盯着你，甚至强制你，你也要学来风，你要像我一样。我们来自大陆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吧？我们今天看到，只有在基督教信仰影响下的社会里面，才会有自由的市场经济，才会有自由的宪政民主。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们，我们今天在美国享受这样的自由，这个不是偶然的。你看到 在我们的儒教里面没有自发的产生这样的经济，也没有这样的民主政治，在伊斯兰教里面没有，在佛教里面都没有的。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自由？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想一想。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当一个人内心真实相信耶稣基督，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的时候，神算这个人为义。当神算这个人为义的时候，我们在终极的道德评价上，我们有资格，其他人有资格评判他吗？没有的。我说是终极啊，终极的是没有的。我们所以我们圣经怎么说？我们都要谨慎，免得人人相吞相咬。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要谨慎小心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人声称基督徒所作所为比我还差，这人是基督徒吗？要小心，弟兄姐妹，小心啊。我们都是靠着恩典。这个人他跟上帝的关系如何，最后是上帝是清楚的，当然他自己也是有感觉的。在终极上，人是他人是没有资格评判的。所以这个就维护了人的起码的基本的尊严啊，人与人之间还是有这样的尊重。很显然，我刚才提到罗马天主教会偏离了什么？偏离了使徒的教训。我刚才说彼得怎么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使徒的教训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弟兄姐妹，我们得救是什么？乃是因主耶稣的恩。所以罗马天主教会偏离了使徒的教训，但是所以神在十六世纪兴起了新仰归正运动。所以主流的改教家们他们提出什么？唯独恩典，唯独信心。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教会这样的历史。我曾经说过，我们华人接触新福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玛丽逊入华，1807年，啊，200多年多一点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归正运动，啊，我们没有经历过大公教会，没有的，啊，我们也没有经过罗马天主教一统天下。我们进来的时候是什么？已经是归正运动很成熟了。啊，当然归正运动里面有很多的支派啊，啊，路德宗、改革宗啊、重洗礼派啊。那我要说一下，其中有极端的重洗礼派是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华人教会呢，绝大部分受重洗礼派影响啊。重洗礼派有什么样的问题，你知道吗？忽视教会的传统啊。其实主流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加尔文都是重视这个大公教会的信条啊。我曾经说过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啊，这个救恩论，这些都不能动的，这些一动马上成为异端啊，不能动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啊，如果有人说我读圣经啊，我读出跟使徒不一样的教训，不一样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来，我敢在这里说，我敢在这里说，这是本身就是狂傲。为什么狂傲？离开福音的真相，完全是神的恩典，那就什么？必然是靠行为称义，所以狂傲起来了。我们华人在19世纪读出太平天国拜上帝教，20世纪。读出全能神教，千万不要期望做老是做教主、做圣徒、做基督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了。我在这里还要说一下，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啊，耶路撒冷大会还有提到一个人，我们读下去，因为我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读。
这句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是意思相合。这句话是谁说的？有没有啊，弟兄姐妹，你们查经过啊？雅各，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任牧师啊。雅各是谁啊？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雅各怎么说啊？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众先知在雅各这样的语境里面，当然包括摩西啊，啊，当然包括摩西的啊。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这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这是我们所信的，没有其他了啊，没有其他了啊。所以雅各的话说，众先知啊，包括旧约众先知、摩西众先知啊，这个他们的话都与这个意思相合的。弟兄姐妹，我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何以能够幸免？我们必须持守福音的真相，必须持守福音的真实。我们得救乃是主耶稣的恩。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靠着恩典，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这是我们所信的。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